先开经本462页，462页第一行，宝鸡实心者。结见前文，前为实行难句，今为心机意，慈悲喜舍，百千种心何所不惧？这个《大宝积经》里面。所讲的实心，前面说过，此地就不再重复了。但是前面呢，曾经说过，这十种心呢，是很难具足的。可是大师在一心不乱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，果然念到一心不乱，不但宝积里面所讲的实心，诸佛菩萨在一切经论里面呢，所说的菩萨应当具备的种种心呢，通通具足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法门主张的是一心不乱，一心法门是一切法门里面最殊胜的法门。华严经上跟我们讲的一即一切，一切皆一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体会到这句经文的真实的意思。同时也能够体会到诸佛如来的一切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，这个法门是简易啊，简单容易，稳当快速，这些意思呢，我们在此地也能够看出了。所以净宗的成就为什么那么样的坚实，为什么那样稳当，那样的快速？读这一段的开示，应当明白的。下面说净明八法，这个净明经就是维摩诘所说经。维摩长者也是如来的化身，说明了修行出家跟在家并无二致啊！这个诸位要知道，我们想修行正果 往生不退，在家跟出家没有两样。如果单纯从往生不退上来说呢，说实实在在的话，在家比出家了反而容易。这个事实特别是从近代能叫我们很明显的看出来。我们看近代的往生传，往生的这些记录，甚至于在本省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念佛往生净土，实在是在家众啊比出家众多，而且在家女众啊又比在家男众要多啊。这个就是说出这个修行正果啊，在家一样成就。为什么要发心出家呢？出家有出家的功德，到底出家功德在哪里？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一生当中，如果不闻佛法，不能够听到这样第一殊胜的佛法，我们这一生呢是决定不能成就的。修学任何一个法门，一生当中啊想成就几乎啊是不可能的。纵然在古时候这个数量比例也是很少啊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断烦恼难，除妄想难，这个法门之所以容易成就，就是不比断烦恼，不比除妄想，所谓是待业往生，这比起其他法门呢就容易太多太多啊。所以古德称这个法门呢叫万修万人去啊，道理在此地。那么我们怎么听到的呢？这个要靠世世代代这些出家人承传下来，我们才能够接触到，才能够听到这个法门。佛法要没有人传了，这个法在这个世间呢当然也就消失掉了啊。后来的人就没有机会呀再听到这个法门了。因此出家的功德没有别的，就是把这个法门呢代代传下去，把这个法门普遍地介绍给广大的群众，使一切人都有机会遇到，都有机会听到，都有机会学习，这就是出家人的责任。 啊，所以出家人也都晓得要何当如来家业啊，何当就是挑起这个担子。那个如来的家业是什么呢？就是弘法利生，在一切法门里面弘法真正利益众生。实实在在叫众生得真实利益的只有这个法门啊，除这个法门之外，说实在的话，得利益了都有限啊。为什么说有限呢？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虽然在80天中种一点善根，依旧免不了轮回，那利益呢就很有限。唯有这个法门可以横出三界，往生不退成佛了，是一生当中成就啊。所以这个法门也叫做当生成就的法门啊，这出家的功德在此地。因此我们也就晓得了，出家如果不能够弘法利生，那就不如在家人啊。为什么呢？在家人没有接受设方的供养，靠自己劳力生活，自舍其离，念佛求生是容易多了。这出家人呢，接受十方的恭敬供养，古德有一个警告说，这出家人呢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环啊，出家人欠施主的债啊太多了，你要不是认真修行啊，所以出家人这一锅饭呢很难吃的啊，比那个街头啊拓跋要饭的乞丐啊难得多啊。乞丐人家布施他一锅饭绝对不求回报的啊，这个施主供养这一锅饭呢，他心目当中你是福田呢，真正的福田呢，我这个供养是要得福的，他是要求回报的啊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是不是福田？能不能给一切众生种福啊？这个是出家二众啊，要深深去反省。那么出，既然发心出家了，一定啊要把如来家业担当起来。为魔长者示现的跟释迦牟尼佛同时，释迦牟尼佛事先出家啊，成佛了；维摩居士事先在家成佛了啊，以居士身份成佛了。 说明在家出家了，在修行上是平等的，也说明了佛法是平等法啊，不但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啊，佛法在这个世间所实现的也是平等法。佛道是私道，私道跟中国古人呢一样，必须尊师重道。四中弟子向世尊请教，我们佛门叫请法了，一般世间人讲请教，用请教大家好懂一点，请法就是请教，态度非常的恭敬。世尊的学生到维摩居士那里去请教，恭敬心乃至于礼节都跟见佛没有两样啊！佛弟子见佛的礼节是顶礼三拜，右绕三匝，这是最敬礼啊！我们看经典里面啊，这个佛弟子无论在家弟子、出家弟子啊，向佛请教的时候都是有这些礼节。那么再看舍利弗、目犍连向维摩居士请教的时候也是顶礼三拜，右绕三匝，跟见佛了完全相同，没有两样啊！这就说明佛法是私道啊，不管是在家身份是出家身份，只要是在老师的地位，学生见老师那个恭敬心没有等差，礼节也完全相同啊。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，一定呢要学习。《净明经》里面所讲的八法，也就是维摩居士教人常常存这个八种心，在小注上有。第一个，饶益众生而不忘报，一是利益，念念我们要有一个利益众生的心啊，要什么样的利益呢？要令众生得到最好的利益啊。这个饶是丰饶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讲最好的利益，我们要尽心尽力帮助社会大众，绝不求回报啊！所谓是只尽义务而不接受、不享受权利啊！现代人讲有义务就有权利呀！啊，菩萨是有义务啊，这个心里头没有指望着权力，要存这个心。这个心呢是清净心啊，这个心就是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书里面给我们讲的 真实心中坐。啊，一心是真实心，啊，念念要饶益众生。我们有没有做到？啊，这个经是行经的，这不是讲的理论的。啊，是讲的我们日常生活行为，我们一定要做到啊，做不到没有用处啊。啊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去做了？是不是尽心尽力这样去做了？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已经这样做的很好，还要更加努力啊！那就是我们这个尽心尽力没有达到圆满啊，更要努力。没有做到的人，从今天起一定要发心啊，起心动念想到别人的利益啊，想到整个社会大众，想到整个世界的众生啊，常常能做这样想，我们的心量啊就脱开了啊，心量就脱开，不要想自己啊，念念要想广大的群众，这是最低限度的啊，我们要想到社会呀，想到这个世界。诸佛如来呀，他们的心量比我们大得多啊，他们心中所想的这个饶益众生呢，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那个心量就太大太大了。我们这个地球算什么啊？在太空当中，太虚空当中啊，实在讲啊，看不到啊，这太小太小了啊！我们今天就是起心动念都想到全世界众生的福利，我们那个心还是小啊，还是小的可怜啊，跟佛菩萨不能比啊。如果起心动念就想到自己的利益，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决定不能往生啊！这个是常言说得好啊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啊。他为什么念佛念得那么好都不能往生呢？心量太小了啊！起心动念自私自利，西方世界经常讲得很清楚嘛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心量小就不是善人了。啊，念得再好，阿弥陀佛，欢迎你去，那边大众不能接受你，啊，因为你心量太小。什么时候把心量脱开，那你就往生呢就有指望了啊！所以一心呢，这个心量大，一心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界限啊，所以一心是决定得生啊。有分别有执着就不是一心了啊。所以这第一个，我们要发的念念呢，想一切众生的利益啊，不要去想自己。第二呢，要带一切众生受诸苦恼，所作功德尽以施之啊，要知道修布施波罗蜜。要能够带众生受苦啊， 怎么个戴法呢？能布施就是戴啊，譬如说你目前生活很富裕，收入很高啊，你可以过很舒适的生活。那么我今天看到许多这个苦难的众生，我把我自己的生活享受降低，啊，借余的来帮助一些苦难众生，这就是代众生受苦。在中国最典型的例子，宋朝的范仲淹，他做到宰相，做到大元帅，俸禄不能说不丰厚啊，可是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苦啊。为什么过得那么苦呢？原来是他把他的那些收入啊都去救济平民的，帮助人的。我们过去在学校念书过文里面都选的有一篇文章叫《义田记》啊，现在过文里头不知道有没有，《古文观止》里面有啊，从前我们过文里头有啊，记载范先生的乐善好施啊，自己一生都过着很清苦的生活，真是粗茶淡饭呐、把他的收入啊救济社会啊，《义田记》里面所记载的，他养300多家了。一个人的力量养300多家的确不容易，他还办义学啊，这个义学就是免费的，学生老师的费用都是他供给啊。看到这个社会上年轻人啊很聪明很优秀的，家境非常清寒，他把他收集起来来教导他，这个经费他一个人拿，都是从他俸禄里面来的，不像现在呀、做慈善事业到处去化缘捐钱，不是的，他是个人自己的收入拿出来啊，他没有向外面化过缘呐、这个就是代众生受诸苦恼。所做的功德通通布施掉了。范家很了不起，子子孙孙都遵守范老先生的家教啊。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看到啊，印祖对他非常赞叹啊，为什么呢？印光大师的道场啊，就在范先生的家乡苏州啊，距离很近啊，从宋朝一直到民国初年800年呢，他的家道不衰呀，代代出人才啊，代代都出好人，都像范先生一样啊，乐善好施啊，这个是非常值得人尊敬的啊。范先生是虔诚的佛弟子啊，佛的教诲他真的做到了 这是我们应当要实行啊，要认真去做的啊。我们自己在物质享受上能够减少一分，对于苦难的众生呢，就能多帮一分忙啊。常常想到这个啊，没有必要的这个开支就可以尽量的节省啊，待众生苦啊，啊受苦。第三，等心众生，欠下无碍。于诸菩萨视之如佛。这个是修礼敬的，礼记里面呢说得很好，礼的定义，礼的精神，自卑而尊人，这个地方教我们的就是这个意思。等心是平等心，以平等心对一切众生，自己要谦虚，要卑下，自己能够谦虚卑下，当然就能够尊敬别人。你能够敬别人，别人也尊敬你。敬人者，人恒敬之啊。那么你无论办什么事情，一定得很多人帮助，没有妨碍呀，没有障碍了。下面根据一个例子，于诸菩萨视之如佛啊，我们对佛是最恭敬的。诸菩萨是说哪些菩萨？是说名字菩萨啊，名字菩萨就是凡夫啊，凡夫当中尤其受过菩萨戒了，这菩萨名就挂上了啊，叫名字菩萨了啊。虽然是名字菩萨了，我们看他也要把他看作佛一样的尊敬，甚至于没有受菩萨戒的，他来受了三皈了，受了五戒了，我们也把他看成菩萨，也把他看成佛啊。为什么呢？只有觉悟的人啊，才肯发心呢去受三皈啊，去学佛了。菩萨就是觉有情，觉悟的有情众生啊，这个就是不论他受戒不受戒，觉悟的人我们看他就要当作佛一样看待啊，要尊重他啊，这些都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认真努力去学习啊，要做到啊，这才是佛的学生啊。第四，所谓闻经，闻之无已。这句话怎么讲法呢？诸位必须要知道， 在广大佛法当中，往生经是最不容易听到的啊，所以往生经就是净土生经啊，很不容易闻到的。你看无量寿经上所说的，多少菩萨想听这个法门而听不到，这是说听这个法门不容易啊。听这个法门呢，能相信的那就更不容易了啊。这个法门一切诸佛都说叫难信之法啊。谁难信呢？菩萨难信啊，声闻缘觉难信啊，难信之法我们这批人怎么会相信呢？啊，说实在话，我们这批人幸亏不是菩萨，不是摩罗汉，不是比丘佛，这一桩事情佛在无量寿经啊也给我们说清楚了啊，不说清楚啊，的确我们会很怀疑啊，难信之法我为什么会相信啊？原来佛说过了，这一些听到这个法门能够生欢喜心，能够接受，能够依教奉行的人，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所种的善根，在这一生当中成熟啊，是这么一回事情啊。善根之深厚不可思议啊！说实在的话，这种深厚的善根也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啊，除了佛之外菩萨都说不出来啊。菩萨要能说得出来他就相信了，菩萨说不出来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没相信，他不相信啊。经上呢给我们说了一个例子，阿舍王子与五百长者子，这你们念得很熟了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，他听了这个法门很生欢喜心，但是并不发心呢求生净土，这个心还发不出来啊！过去生中供养四百亿佛了，往生净土这个念头生不起来呀。那么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法门，就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过去生中种的善根，决定超过阿舍王子。你没有这样深厚的善根，你怎么能相信呢？啊，那么此地所讲的所谓闻经呢，就是指的这个经，没有听说过啊。啊，这些诸菩萨们呢，摩罗汉、辟支佛没听说过啊。听了这个经啊，他怀疑，成佛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？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就当面错过了啊。这是说虽然听到啊，他的善根福德不够，听到是因缘。弥陀经上告诉我们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。这些菩萨罗汉辟支佛因缘有了，但是自己的善根福德不够，听了怀疑不相信，这个可惜了，空过了。所以佛在此地提醒我们呢，所谓闻经闻之无疑呀，那他就得受用了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有这个缘分 接触到这个经典了，我们有没有疑呢？大家都摇头，我无疑了。其实冷静去想想啊，疑惑还很多了。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？你还不能专心，还三心二意，那你就是你这还有疑啊，还不能死心塌地呀修这一门，还想念《金刚经》，还想念《楞严经》，还想去念《华严经》，还想学学禅，学学密，这就是疑根未断呐、心不定呐、心不专呐、纵然遇到这个法门。很难得理啊，这个是真的。什么人听了之后得理呢？真正没有疑的，断疑生心，他的心定，心专了啊，一门深入，果然一门深入，得利益之快呀、也真真不可思议。根性力的人3个月，中等根性的人差不多6个月就得到利益啊，得什么利益呢？心清净啊，从什么地方知道心清净，妄念少了，烦恼少了，夜晚做梦少了啊，至少的时候呢不做噩梦啊，在从前一天到晚这个梦啊是噩梦，而且梦境呢很混乱，现在做梦呢没有噩梦，梦中境界清清楚楚的，不乱了，这都是证明的好境界啊，智慧增长，智慧增长，看事情比从前看得清楚啊，比从前明白的多了，这就是效果啊。所以这个效果我跟诸位说，3个月到6个月就得到啊，真有效啊。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你有疑，你心不定不专，那就得不到。这个不专不定呢，说老实话，学上30年都没有效果。学到最后，佛菩萨不灵啊！这个经典呢骗了我，就谤佛谤法。将来来生呢也往生啊，生到哪去呢？生到地狱里去了。你说这个冤枉不冤枉啊？所以佛在大经上讲啊，疑是菩萨的大障碍啊。列在根本烦恼之中啊，贪嗔痴慢，下面就是疑啊，那个疑就是说这个啊，不是对于其他事情怀疑，对于圣教的怀疑啊，这种无比殊胜的利益了，当面错过啊，你说这个害处多大？第五是不与声闻二相违背，这一条很重要。往往有一些人 自命为大臣，轻视小臣，啊，轻慢小臣，这个大错特错，啊，你看慢，慢就是大烦恼啊，学佛哪有烦恼增长的道理？诸佛菩萨都不轻初学，不敢小看了初学，怎么能把小乘看清呢？啊，小乘人精研戒定慧三学，值得尊敬啊。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我们的戒定慧三学能不能比得上他呢？如果我们将三学废弃了，学一些大乘经教，那就是古德讲的狂慧呀。你所得的是狂慧，狂慧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。佛法自是